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看到最近好多人在讲越南啊，所以今天我也忍不住想来凑一凑热闹。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越南呢？那当然是最近有一连串的消息，是不是？比方说比较近期的比较新的消息，大概就是美国的苹果公司 Apple 宣布它的 iPad 的组装生产呢，可能要转移至越南。从哪里转移至越南呢？那当然就是从中国。那另外呢，还有前一阵子就在上海疫情比较严重，各个地方都在保持静默啊，请注意啊，不是封城，是静默。静默时期呢，那么也传来一个消息，就说越南三月份的出口额达到了340亿美金，超过了深圳。那么大家呢就觉得太刺激了这件事情。一个越南原来经济体量可能相当于中国内陆省份的一个地方，现在出口额竟然超过了深圳，这太不像话了吧。但这个事儿啊，说实话需要澄清一下啊，就其实现在整个第一季度已经结束了，来算的话，越南的货物出口额是891亿美金，同比增长是 13.4%， 确实非常惊人。但是其实它早在19年的时候，全年出口额就已经超过深圳了，这并不是今天的事儿。在19年的时候，它的全年出口额就已经超过了深圳了。那么当然它的 GDP 增长也非常快速，今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长呢是 5.03%。 那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热议越南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南边这个邻居经济发展的非常快速，然后见到有全世界各地的厂商都在纷纷的想到越南投资设厂。那另外呢，我们也晓得三星呢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关闭了中国最后一间手机工厂，它也在越南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也就是说三星至少在手机生产方面，那么现在基本上整个链条大部分都已经能够在越南这个国家之内搞定，那么好像跟中国脱钩了。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我们华人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李嘉诚啊，这个从来无宝不落的李嘉诚。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国内不是还有个呼声说别让李嘉诚跑了吗？那人家还真跑了。那么我们都晓得呢，他在过去十年间那么一直大手注资在世界各地的高新科技产业，尤其他底下的维港基金会。那么他长河系呢在英国就有很多的基建投资，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讲法说他是拥有半个英国。那因为英国是从码头、港口、供水、电力的基础设施、电信、通讯等方面，它都有非常大的，它的旗下的资金都有相当大的占比。那么但是最近它开始抛售英国资产，大手转移投入越南。那么最近呢还宣称呢，就它的公司还宣称要努力把胡志明市变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跟技术中心。那么有李嘉诚的钱到，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房地产跟股价，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越南现在是房价股市的涨幅都非常惊人，那么于是很多人这么一看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此消彼长的势头。我们国内目前的经济现况是怎么样我都不用多说，那么相比之下，哎，越南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呢？不光是经济上，这个越南的起飞的速度相当迅猛，势头呢，让人觉得很震惊。那在其他方面，哎，很多人也开始在看哟。我们先来讲一个最近这两年大家已经开始熟悉的一种思路，就是人口的高龄化或者人口的年龄问题。那么我们都晓得我们中国原来过去40年来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的力量跟因素在后面起到作用，其中一个就是人口。 那么现到了现在，我们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那么都开始知道高龄化的社会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消费各方面带来很沉重的压力。反观越南啊，在2021年的时候，它的全国的人口平均年龄就是32岁，这里面15到34岁的人占了32%。其实你回看十多年前，2010年的时候，越南的人口才6200万，到了现在已经是9875万，逼近1亿。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它的人口增长了3600万，增长了整整1/3。那所以在这个阶段而言，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国家。那如果这么人口年龄平均年龄这么低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在这个地方做工业，做特别是各种的加工业，那你应该是很有好处的，你很容易找到工人，而且呢这个工资的水平呢可能也因为这个就业市场上供给的充足呢而可能会拉得比较低。那事实上也是这样，越南的工资平均要比中国低 64%。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是挺不错的啊。但是已经也有越南人提出他们在担心他们自己的高龄化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越南在过去十几年人口增长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但是在过去2-3年内，其实越南的出生率已经急剧下降，它好像也很迅速的进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了一定程度中产阶级增加之后就必然出现的情况。那个情况就是有越来越多新中产阶级形成的这个新的富裕阶层不愿生孩子了，所以其实它过去2年生育率是已经在下降，因此已经有些越南的学者在担忧他们会不会也会过早的迎来高龄化。假如会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就更加要快马加鞭的去推动生产，推动国力的增长。但是你说他越南工资水平比中国低吧，那也不见得他就是最低了。环顾整个东南亚国家，其实技术工人水平要比他低的地方还多得很。你比如说像老挝，像缅甸，像泰国，像菲律宾，其实工资现在的平均水平都已经还要比越南更低。那也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的工厂加工厂会转移到泰国、菲律宾，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人相当熟悉的柬埔寨。你如果今天是要做成衣这种做纺织业这种技术含量稍微低一点的产业，你再去越南的话，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情况已经跟很多年前不一样，你的工资水平不一定能够降得多低，而且你还会面对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越南相当有名的工人问题。这所谓的工人问题完全是从资方的角度来看的，那就是越南呢其实是有允许独立工会的组织，那么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它的工会是比起我们中国的工会更加独立，而且政府鼓励。那所以越南呢常常会出现各种的工人行动，差不多每天都会至少有一起罢工事件。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跟资方的谈判就会对很多外来的投资者觉得自己总算来到了一个工业乐园，那个情况很不一样。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那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我们在工人的薪资生活待遇方面当然有相应的提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标准也越来越严格了。那么很多人都以为哎，去了越南呢是不是等于回到一个20-30年前中国的草莽年代，那么这些事情都不用管呢？暂时好像还是这样，但其实已经没那么容易。首先你会面对的就是工人的诉求的问题，他们当然也要求加薪，要求更好的待遇，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这完全是合理的。 那么另外至于环境保护方面，那么越南现在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那么的关注，就环境上的问题还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东西，但是越南至少也已经承诺了要在2050年呢达到零排放。同时我们也知道越南由于现在走到了这一步，他们也开始对外来的投资呢是有些挑剔了。比如说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个2021到2030的外资合作战略，里面就提出一个目标，他仍然希望在2021到2025年之间把外国投资的总额要再提升，但是这里面他们优先挑选的合作伙伴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项目，也就是优先选择这一类项目来给一些优惠条件。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条件呢？我节目前阵子不是说过越南总理代理内阁访问美国的事情吗？那是发生在5月十几号的时候，他们现任的总理范明正带着几个部长去了美国，那么除了去上回我提到的哈佛大学之外，当然也更重要是走访硅谷、德州的奥斯汀等高新科技发展的重镇。那么就向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巨头开出非常好的条件，比如说长期出让土地使用权，而且要免去他们这些外资最初4年的法人税，所以他是很积极的要抢这种高新科技产业过去在他们那边投资。那说到这种外资啊，对，我再补充完一件事情啊，去越南做生意的人大家都了解，其实越南呢，你暂时还不能跟国内比的呢，那就是整个供应链产业链还不是很完整。比如说你去做一个特定工种的特定种类的一个生产，那你需要的各种上游的零部件你要到哪找呢？那么越南可没有赶集网之类的平台啊，那你要找供应链的上游厂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得走，你得骑个车轿车到处去找，真的是要这么去找，又或者是透过圈子口耳相传来找办法。那么然后就说到交通，我们也知道越南的到了2021年，它的高速公路密度其实只有中国的20%，而且它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使得它的发电量也有缺口。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供应链上面的链条里面的各个配备还不是很完整，那么各种种类的生产啊，上下游里面还没办法完全自己掌握，不像我们中国有这么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同时它也欠缺各种平台让厂商呢去寻找必要的信息跟生产伙伴。说到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国内的很多人眼中的一个投资机会呢？那么再来我们说它基建不好，不过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如果它维持现在的状态的话，接下来10年内我相信基本上都是不难补上去的。就假如它的经济继续发展的这么好，有足够的资源，然后有足够的外来的资金感兴趣去做投资的话，我相信越南的基建在未来10年内会有机会能够迎头赶上，而在各种的生产链条上面也有可能会越来越完整。那么当然这里面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你比如说像苹果，我觉得最近为什么苹果把这个 iPad 生产转移到越南这件事情很让人关心呢，是因为苹果在各国的生产或者供应链上面是有标杆意义的。因为苹果的生产啊，他们自己公司的要求在水平要求上很高，而一部苹果手机也好，一个 iPad 也好，一个电脑也好，它的零部件是非常多的，那工序呢是比较复杂的，那然后跟着你要管理这个这么复杂的一个链条呢，也是要有相当好的管理水平的。那假如苹果将来能够更完整的在越南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话，那就说明越南是在生产上是真没问题了。但是至少在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很有保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越南呢是一个重工业占比非常低的一个国家， 它不像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就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重工业的底子。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也在各个重工业的内容上面呢补充的非常快，越做越好，越来越完整，成为世界之最。那么越南呢就不一样，至少暂时来看它还是轻工业为主，可是轻工业这件事情呢是很容易被取代的啊。这个取代就算没那么快，但是也是相对容易的，就没有一个重工业基础的话，有些东西呢它呢要寻求一些基本的原材料或原部件，可能还是需要大量依赖进口。那光从苹果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它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绝不是简单的替代那么容易。你比如说像越南，没错，现在真的是 iPad 会去它的生产，也有很多苹果或者其他的电子大厂会把最主要的工厂转移到越南。但是你仔细看，因为刚才我说的它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完整的原因，所以其实它很多零部件啊，其实还是来自中国。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尽管越南是个高速起飞的经济，市场也消费力也越来越高，但是它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比如说苹果好了，其实很多时候最后还是卖回给中国。那另外我们还要看，在现在在越南投资的这些外资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来自中国的。你比方说在2021年的时候，越南的外资来自于106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么总额是 311.5 亿美金。那么在这其中，如果我们把内地加上香港的话，那我们这就已经是它的第二大投资来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越南现在相当汹涌的外资里面有一大部分啊是来自我们中国的。那这里头就有一些巧妙的东西。我们知道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美国不是列出了很多实体清单吗？针对我们很多国内的企业，其实这些企业已经有许多在陆续转移到越南去避开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制裁，然后所以他们是把资金投放到越南生产，那就变了一个法子，避开了这些竞争，所以这个市场上的商人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活路。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国内的一些的厂商呢，也跟着刚才我说的像苹果的产业链来做转移，比如说有名点像歌尔声学，他们基本上现在就逐步转移到越南，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投资工厂的开设，其实是为着跟着苹果的产业链转移的。从这个角度看，那就更让人担心了，是不是？你会觉得哇天哪，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贸易原因，因为近期国际环境的动荡，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啊，就我们知道尽管中国官方立场至今仍然维持相对的中立，但是全世界的人好像都不是这么看的，那我们中国很多老百姓自己也不是这么看，所以他们就开始担心，那将来的这个国际危机会不会进一步扩展延伸，那么未来的地缘政治上的风险，比方说未来会不会有战争发生，都让很多人担心，就更加觉得需要从中国迁出部分的生产跟供应，那么要转移到越南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就有些中国的厂家跟商人也在跟着这么撤出，主要就是为了担心我刚才说的种种的问题。但是我想讲的是，越南的这种对我们产业的吸纳啊，跟甚至有人会认为是争夺，它并没有那么容易。我刚才也讲了很多它不容易的理由，而且就算他去了，其实要再走啊，也没有那么困难。当然这不像金融资本呢，是金融资本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像这样的产业的资本它没那么容易，你到底去要开个工厂，对不对？你要准备很多东西，你要弄个好几年你的生产才开始出得来，除非你的管理能力很强，那否则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问题是遇到什么问题你也很容易走的，尤其因为中国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在，你要再从越南回中国也不是那么困难。 你比方说像我们就讲过去这两三年的这场瘟疫，一开始的时候越南呢也被认为，你记不记得我两三年前做每天的八分节目的时候，我还提过越南也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防疫的模范生，但是到了去年2021年面对德尔塔变种的来袭呢，那么越南呢也不得不进入一个相对严格的防控状态，使得很多的工厂停摆。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些工厂就把生产部分生产移回到了中国甚至是韩国，这其中就包括三星。这就说明你只要面对一个问题，你哪怕是疫情骚扰几个月，这个生产没办法开动，他要再把这个生产转回到其他已经有基础条件的地方都不是那么困难的。那么同样理由也是因为疫情，我们知道现在因为中国虽然现在也在鼓励复工复产啊，但是由于我们还会面对很多的风险，很多人觉得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会为经济活动带来很多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么使得很多人就觉得还是去越南稳一点，因为恰好我们知道越南现在几乎已经是完全放开了。那越南的完全开放啊，我们进去不用再隔离等等，那是有一个基础的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他们的疫苗的接种率相当高。但是我记得才在一年多前我还看到就报道说的是越南的这个疫苗接种情况很不理想，但是没想到这个国家接近一亿人口的地方在一年之间就已经追上来，这个疫苗接种率已经接近九成。那你可能还会好奇他们在打的是什么疫苗，这个越南的疫苗的组合就很有意思了，它是开放多种疫苗被人使用，其中有他们越南国产的疫苗，也有来自我们中国的疫苗，还有来自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也有来自美国跟德国的辉瑞莫德纳疫苗，所以它是有多种多样的疫苗。那么它就各种疫苗都准许进口，这当然是被检证有效的，然后也有自己的国产疫苗，就希望大家都种好，然后尽快复工复产，别搞那么多，别隔离了，别再什么检测了。那所以它最近的势头才会那么好，有那么多工厂想去或者在那边复工。所以你尽管2021年它遇到德尔塔病毒变种的问题，那么许多地方停工停产，但是它在2021年的 GDP 增长仍然处于世界前列的位置，这点也很让人惊讶。其实这种关于越南的工业和中国的经济的关系啊，我觉得其中一个观点我是比较信服的，那就是著名的学者施展老师他的讲法。我们知道他在得道上面呢曾经开过课，也出过一本书，那么叫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叫溢出，就他曾经带领团队那么去越南考察，就几年两三年前就去了，就去考察到底是不是大家所说的这么夸张这么厉害，就越南是不是真的能替代中国，因为这种讲法是几年前就已经出现的了。那么根据他调研形成的结果里面，他有一点我觉得我把它念出来很值得跟你分享。他这么说，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他这么讲，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调研告诉我们，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的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东南亚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我们还是称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我们在新闻中呢经常看到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在越南生产的东西，其中很多零部件是来自中国的，所以我们中国对越南其实过去几年间也有出口的大幅增长，同时又因为很多市场是在中国，所以它中继最后还会卖回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跟中国的经济其实今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单纯的竞争。那我今天做节目前还特别请教过施展兄，说您两三年前的这个看法，你现在有没有根本改变？他还是没有，他觉得还是如此，这个基本的格局。只不过越南的的确确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但是说到这儿，我们又要补充一下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在东南亚人工比越南低的地方还有的是，那么所以现在也的确还有很多工厂在往别的地方走，而不是光只是去越南。那这整片东南亚地区加上本来就有比较高端制造业的日本和韩国，他们会不会对中国形成一个集体的取代呢？就整条链条在外面重构，而不需要像在中国一国之内搞定的，这个风险是否存在？我觉得目前看不到，但是也得小心，就这个很看我们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跟我们中国自己的政策。那假如我们不想想办法，不努力一点的话，那这个情况我觉得不能够排除它发现的可能。那第二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这种产业链的转移，哪怕是部分转移啊，对我们中国来讲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间我们一直担心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跟繁荣的情况很不平均，总是集中在东部地区，我们东西部跟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在过去几年间，你比如说像山西、陕西、湖南、四川、广西乃至于贵州等等，都纷纷在希望能够形成更好的竞争力，那么招商引资。那假如我们东部沿海地区，比如说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腾龙换鸟要往高净值的产业道路走，那么许多中低端产业要转移出去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往中西部走呢？那结果现在这些产业往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走的话，那就实际上我们就会说，越南真正竞争的对象其实就不再是广东或者是江浙一带，而是我们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那这一点我才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越南跟东南亚地区可能会变成对我们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竞争。那这一点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还很难讲。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其实很多在越南投资的外资是来自我们中国吗？那从这里面呢，就不能不说，就除了说它跟中国的经济的高度的深度的嵌合，就施展兄所说的溢出之外，就有一个问题是在越南相当突出的，那就是它的外资占的比例。如果你去过越南，或者在当地探讨过当地的生产环境，甚至直接在当地工作的话，你大概会有个印象，就越南有各种各样的外国圈子，比如说韩国的圈子、新加坡的圈子等等，那这些圈子是围绕着他们在当地的生产的。那我们可以发现外资在越南的这些电子产品工厂啊，基本上是外资掌握的。那本土企业其实是很难抢到，而且也做不到那么样的好的一个生产水平出来。然后这些外国人形成的圈子呢，有时候还相当封闭。比如说我们中国厂商去了，你要在当地要做些什么事，你会发现自己不容易打进韩国人的圈子或者新加坡人的圈子，那这个恐怕也是个小小的困难啊，对我们去越南如果想做点什么事的话。而且这个外资占比这么高啊，也会有点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会出来。就我们很多人拿越南跟中国或者我们珠三角比较，其实我记得去年经济学人有篇文章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更能比较的在某方面来讲其实是新加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1990年开始，越南接受的外来直接投资啊， 外资所带来的直接的 GDP 的增长是每年 6%， 那么这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远比中国跟韩国要高。也就是说，在越南的这些 GDP 的增长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外资的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在过去十年里面，它本土的公司、本土的资金的出口所制造出的出口额的增长是 137%， 那十年之间这很惊人。但是你还要再比较，如果是外资拥有的公司，他们所带来的出口额增长那居然达到了是 422%。 那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苹果也好，三星也好，或者日本的这些电子工厂也好，他们在越南直接投资，在越南生产，然后他们再从越南出口，那能够为越南带来很亮丽的 GDP 增长跟出口额。但是这都是外资啊，那你的越南本土的企业又还能不能竞争呢？能做成怎么样子呢？那这是越南现在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啊。那越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它跟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我们而且都是由共产党主导跟领导，那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去从一些我们熟悉的角度去看他们这方面的情况。这里面其中一个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的一个原因来自哪里呢？那就来自于它的国企。在越南呢，国企的这个重要程度是在下降中的，这一点跟我们不一样。就它的活跃的程度跟就业的吸纳力都在一直在下降。但是他们对于经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在银行贷款方面。就如果是越南的国企向银行贷款的话，通常是比较容易，那么利息呢也比较低，利率比较低，那么越南的银行很容易就会借钱给这些效率产能都没有那么高的国企。那么因此当越南的银行在面对越南的民企来借钱的时候，就会收取一个比起国企更高的一个利率。那所以说越南的民企要向他们的银行借钱也有类似我们中国的这个问题，没那么容易。那么相比之下，为什么外资能够做得这么好呢？那是不是外资不用靠向越南借钱，外资是直接从外国的有资金泵水进来嘛？那就用不着这个越南本地的银行借钱，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越南政府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他想到的办法也很有意思，这一点也跟我们中国近年情况不一样，就是他正在努力用国家的力量来支持一些超级大的财团跟超级大的集团。就我们这边是会担心这个私人企业、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那么那边呢，简直是在鼓励一个企业在往全方位垄断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个做法基本上走的是过去韩国跟日本的那种财阀的老路。那这里面最出名的当然是 Vingroup。 那 Vingroup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中文名字啊。那这个 Vingroup 它是在越南几乎是什么都做，就你想得到的产业它都有份。那么最近还开始做汽车，而这个公司所生产的汽车，这个财团底下的汽车生产商，它的汽车已经成为越南本土销量第一的汽车。那这个是很特别，就越南是在鼓励它的这种国家的超大型集团，那么然后当然下一步就是要鼓励他们打出越南的市场，要往外走。那么接下来就说到国家政策跟政治上的改变。那这方面啊，也就是近几年或者尤其在最近这段期间，我们国内网上最多人在讨论的就是越南的改革怎么样走出了一个比中国还快的步伐，或者至少是不同的步伐。那其中一点就说到越南的灵活，就越南为了要发展它的经济，为了要让它的经济结构更加平衡健全，它会不惜一切的支持本土的集团做大做强，那么要出海跟世界上比如说来自中国的大集团的竞争，对他们的限制逐步在放宽。那么同时也为了要调动起整个国家的 这个内部的流动。那么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刚刚的5月28号宣布，要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废除户籍制度。原本越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跟我们中国一样是有户籍制度的。那在我们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就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这已经不一样，每个城市的户口的待遇也都不同。我曾经见过有澳洲的一些媒体人在对澳洲的媒体的受众、对澳洲观众在解释到底中国这个户口制度、户籍制度是怎么回事，他有一个说明我觉得很搞笑，当然不一定对啊，那么就拿来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他说啊，其实中国的这个户籍是怎么回事呢，那你就想象是城市跟这个县他有自己的护照，那么依据这个护照你能够享受在这个城市或者县内的种种的不同的待遇跟福利，但是你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不具备，或者外来哪怕你是国民到了我们这，你也还得想办法拿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护照，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户籍制度。就比如说你去上海、去北京，那你虽然是国民，但是你得到的待遇跟本地人是不一样的。那么越南本来也是这个做法，但其实他从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在逐步想要做到消除这个东西了。那么我们当时国内已经很多人在惊叹，原来越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么我们知道越南现在刚才说9800多万人啊，他的农村户籍就占了7000万，而且他的户籍制度其实比中国的还要复杂。那么基本上有四种等级的户籍制度啊，但是现在他已经经过一些地方的局部的尝试，他觉得现在可以迈出更大的一步，到明年1月1号就要完全废止。那因此可以想见，就是越南很快就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当中。那所以现在它的城市为什么房价会涨得那么快，地价会涨得那么快，也跟这个有原因。但是就像我们之前不断强调，越南是摸着中国的石头过河的，所以越南也知道中国的这个炒房问题带来的困难。那所以越南其实也在走某种房住不炒的路线，就是你贷款按揭的利率是要达到10%以上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越南在很多动作上，可能因为它国家体量毕竟比中国小多了，所以它是更灵活，要变起来可以更快。那另外一个，就最近这几天也有很多人在说的，就是越南在高等教育上面呢也开始改变了政策。那就从这个月开始，他们宣布啊，要全面放开大学的自治和运行的权利。那么也是因为之前小范围试验，就以前他们跟我们一样，就学校有党委，各种高等教育呢都得要向上级部门负责，比如说教育部门，教育部门是可以从上往下的直接介入每间大学自己的管理的。那么现在他们要经过一轮试验之后发现，哎，原来你放开了一些学校的自治跟运行的权利，他们表现竟然相当不错，开始进入世界前500大的大学的各种的排名之中。那所以现在他们再走一步，干脆全面放开，那么他们就认为这应该是更有助于经济的发展。那么完全是为了经济发展啊，就为了国家的经济的发展，那就什么事儿都能够慢慢去尝试去做。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也很像新加坡，就完全是经济发展为主导，然后国内很多东西都可以灵活处理。那当然说到灵活，我印象最深的，这可能我们这种有点年纪的媒体人都会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越南，是越战结束之后25年来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官室访问越南。那么当时越南呢是非常盛大的欢迎克林顿，那么颇有一种一笑泯恩仇的态度。我们都知道越南战争对越南来讲是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那越南自从就是80年代逐步开放以来，就越战一直是他们国家里面很多人的一个心目中的一个爱国运动、爱国主义的一个标志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他们也跟我们有相当类似的经历啊，就在80年代，我们这边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然后1986年越共的总书记阮文林就提出了要革新开放，他们不叫改革开放，叫革新开放，所以简称革开。那在这个革开里面呢，因为跟中国一样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那么你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有点变化了，就原来是叫讲实现共产主义的，那么现在开始有市场经济，或者实行一种越南特色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心就从非常纯正的共产主义要慢慢转移。怎么个转移法呢？那当然就是往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方向转移。在这个转移里面，那么他们就很自然的就为了标榜为什么越共能够有资格领导整个国家呢，那一来是因为越共带领大家过上了越来越好的日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越共的努力奋战，也就是越战这场战争付出了鲜血，让国家获得了独立，那么抵御了外侮。那么越南的独立意识一直是他们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意识之一。那么他们常常会告诉你，比如说越南历史上怎么样屡次抵御外敌入侵，那过去针对当然就是中国这个北方强邻，再来则是法国，那么最后则是美国，那么到最后战胜美国的那就是越南共产党的领导。那所以越战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他们不容易放下的，应该老让老百姓惦记着当年美国人或者美国支持的南越有多坏。可是我说他们灵活就灵活在哪，真没想到当年克林顿访越的时候这些事儿都不算事儿了。我还记得克林顿去河内大学演讲，那么河内大学呢张起的一个欢迎他的标语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忘记过去面向未来，就25年前的那些事儿算了，咱都忘了吧，我们现在要面向未来，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刚才讲越南这种政策的灵活，跟他国家路线的灵活，那这里面还不能不提就越南的政治体制。它其实跟我们一样，就是越南里面呢某方面比中国更彻底，就是它没有任何共产党之外的合法政党。就我们还是有多党嘛，但是越南呢是没有，越南就是越南共产党，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政党是能够有合法地位的，有的话那也就是反贼。那么但是越共有些东西跟中国又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因为南一般讲政治就会讲说四驾马车，那就是越南最重要的四个政治人物，那分别排位下来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那这四驾马车它稍微特别的地方是它在过去几十年稍微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四驾马车呢是虽然权力地位上我们刚刚讲越共总书记由于他领导政府，那所以越共的总书记自然就是国家最重要的人，可是问题是他每一个下面的每一个职位啊都有相当独立的自主的就负责领域。比如说国家主席，很多时候国家主席那么被认为是个礼仪性的角色，但是在越南呢通常担任国家主席还会担任越共的中央司法指导委员会的主任，换句话讲就是这个国家主席是负责管司法。那另外总书记那个总理呢就跟我们的国务院总理类似，是管国家行政的。那另外还有国会主席，这三个角色都相当分明，而且权力的分配也相对的独立和自主。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可以形容越南，或许用个不精确的说法去讲的话，那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立。那另外他们也一样会有他们的中央政治局，那就有15到20人左右啊，就相当于我们5到9人左右的常委会，那个中央政治局里面是有15到20人左右，人数稍微多一点。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央政治局呢，它的成员的产生则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上去的。那这个中央委员会呢，还可以差额选举总书记。这个是几年前开始的了，就我们当时大家都，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就他那个差额选举什么，因为就以前啊，他跟我们一样，就比如说我们选总书记，通常我们这就是一个人被提名，然后他就当然最后也会高票当选。但在越南，在几年前开始实施，总书记的位置是可以差额选举，也就可以公开竞争。然后他的中委会呢，甚至还可以推翻这个最高领导的，刚才我说那个政治局啊，15到20人左右这个政治局，是他们的决议是能够被下面的中央委员会推翻的。然后呢，他们也会征询各国全国的党代表对于总书记人选的意见。那么我刚才不是说他国会好像也相对独立吗？是这样的，就他的总理提案啊，代表行政部门的总理提案在国会上也能够被否决，那这个蛮有意思啊。而且他这个国会呢，还是用全民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就我们知道，我们比如说两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这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怎么来的呢？是以地方人大，我们都知道，你可以参选地方人大，然后获得推荐，然后你成为候选人，然后大家去投票，然后我们从地方人大一级一级往上间接的选上去。那么越南呢，它的国会呢则是全民直接选举。现在问题就是说，那谁去当候选人呢？那这一点又跟中国很像了，他们有一个祖国阵线这样的一个机构。祖国阵线常常被认为是越南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但其实它更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的政协。当然越南过去十几二十年也有一些人呢是自己报名要参选，那么结果呢就出问题了，就出事了，有的还被抓了。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祖国阵线的咨询和同意。那反正你就算想自己出来选可以，那你先祖国阵线，那么要批准你来选，然后批准你来选，你就具备了这个候选的资格。你有候选资格之后，哎，那接下来真的再让全民投票选举。然后再来呢，还有个好玩的地方啊，就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也都有国会议员的身份。这一点又有点像是那种西敏寺制度了，是不是？比如说他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全部都具有国会议员的身份，那么因此他们也要经过一定的竞选，因为他首先得是国会议员嘛，他也得竞选。那他要是要竞选的话，就要符合国会议员的竞选的相关规定，比如说他们要公开住址，他们要拜访选民。那所以你越南的电视台就会常常看到他的国家领导，就是总书记、总理，会到自己的选区跟选民见面，然后选民就要在这个电视机里面表演一下，不是说表演，就要表现出我要咨询，你为我们这个区干什么，你接下来怎么样，然后他们也要提出政纲，然后选民会咨询的。那么跟所谓西方民主国家不一样，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场面。另外呢，他的国会开会的次数啊，也要比我们的全国人大呢要密集一些。比如说我们全国人大代表大概有3000人或者3000不到，那么每年就是两会期间，我们看到就是开1到2个礼拜的会议。那越南呢就不太一样，越南的国会议员的数字就人比较少，到400到500人。然后呢开会呢是一年啊开两次，然后每次要开一个月，就一年要开两次会。那么在这两次会里面呢，他每天都要用传媒，用官方媒体公布这个每天的这两个月里面的国会的议程，每讨论的事项，相关的文件都要公布。然后官方电视台要直播他们开会，直播他们开会的场面。然后在这里面呢，这些国会议员也还真的要质疑就是国家政策。你比如说比较夸张的一个案例啊，就我看传媒报道应该是在12年底发生的，就他们有一次国会当时在讨论就越南的很多的通货膨胀问题、贪腐问题等等，有这么一个没有党籍的国会议员，但是也经过祖国阵线同意参选成为议员的一个人，叫杨中国，就咨询当时的总理阮晋勇。 就呼吁他，居然就跟他说你应该道歉，你要下台，你说这个我们国家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啊，那你怎么办，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要下台，符合我们先进国家应该要做的事情呢？那么这是一次比较夸张的一次例子，但这个事儿啊也不要太夸张的去哇，越南已经有很像西方那样，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要了解当时越南在前几年非常迅猛的所谓的政治的民主化的发展里面，其实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其实是牵涉到党争。就那个时候的国家总理啊是阮靖勇，而担任国家主席的呢是阮富仲。那这两个人分别在越南传统政治上所谓分北派南派，那北派一般被认为就是比较保守的，南派被认为开放的，北派被认为比较亲俄亲中，南派被认为是比较亲西方亲美。这个不一定准确啊，但是一直被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分野。而这个阮靖勇总理是个南派的，而阮富仲被认为是个北派，也就比较保守的。那么当时他们是有个竞争关系，这个竞争是浮出水面的，就公开的，大家能看到的。然后后来他们在竞选总书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阮靖勇到最后我们知道就输了嘛，所以现在越共的总书记是阮富仲，而且很罕有的就同时兼任国家主席的位置。那当时在这个竞争里面呢，两个人由于要竞争啊，所以两个人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提出了一些东西，是要挖掉对方权力基础的墙角。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搞好像更开放的一种民主化。就比如说这个总理阮靖勇在自己的权责范围内，那么提出一些议案一些做法，是去限制国家总主席的这个权力的，要求国家主席必须要对更多的人要负责任。而身为国家主席跟身为这个总书记的阮富仲呢，则反过来对总理率领的行政部门呢要提出更多的约束，比如说他们要更加向国会负责任，要接受更多的咨询，然后还要甚至还要有信任投票，就是让这个国会的议员啊在每一次的任期就五年内要对所有的官员要做两次的信任投票。这个我们知道在很多西方国家这个信任投票是有信任危机的时候发生信任投票，但越南是把这个东西定下来的。那尽管很少出现就是有官员在两次信任投票不过半的时候那么要被解职，这是他们的规定，没有太多这个情况，但至少也对国家的主席或者官员等等产生了一定的约制。所以有人认为越南，我们过去在国内看到很玫瑰色的对越南的形容啊，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动力是来自于政治上的一些的争端，那些派比系之间的争夺，那么各派都在想办法削弱和制约对方的权力，那么于是推出一些政策是使得整个越南的政治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面目出来。那我们刚才不是还讲到这个腐败的问题吗？那么事实上啊，在阮靖勇担任总理的时候，那么越南呢就大步开放在政治经济上，但是同时也有大量的腐败问题产生，这就是后来他在竞争越共总书记位置的时候失利的原因了。而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阮富仲，就现任的总书记。所以阮富仲书记是以一个反腐的一个自然会以反腐 为标志旗杆，他在2016年的时候也效法中国发起了一场反腐运动。那么说到越南的反腐，那么现在当然也是有点像中国，也是有成效的。这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迷思，我觉得也需要在这里澄清一下。很多人说越南呢早就实行了公职人员的财产的公示，从2012年开始副科以上的干部都要有财产公示，是不是这样呢？是的，越南的确你副科以上的干部要公布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拥有的物业，甚至拥有的外汇，拥有的海外资产都要公布。 但是光是这么公布，是否真的就能够杜绝贪污腐败呢？其实并不一定。我想对越南有实际经验的人大概都会了解越南的小费文化、送礼文化，你要办个什么事儿，甚至出入海关有时候要给小费，这点我们大概都很多人有印象。那么而且当然越南也做了很多改革，比如说他的公务员已经从终身制改为合同制，就要打破铁饭碗。那么阮富仲呢发起这个反腐运动，则恰恰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说的那些公职人员的财产公示啊或者是什么还不够，就仍然难以杜绝，因为我公示我的财产，你哪知道我哪些东西我躲起来隐藏起来呢，对不对？这不好讲，或者我交给家里人或者一些信得过的朋友，你都没办法，对吧？这个公示没有用，所以他还是要搞反腐。那么但是也有人质疑，这阮富仲的反腐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带有政治性质的党派争端的这种争夺的一部分。那但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法好好讲，就很难说，就我所了解的还并不够多。那所以我想讲啊，就今天讲，就第一，越南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上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呢？我觉得我是比较相信施展秀的讲法，其实它更多是跟中国形成一个深度嵌合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真正的竞争压力带来的是对我们中西部地区的这些地方带来的威胁，这点是值得关心。第二，越南像不像是国内很多人讲的，哇，那怎么在一条歪路上越走越远，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都不够用了等等，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也没大家想的那么的夸张。越南始终是有相当严格的管控的，那么在政治意见的表达上，在选举上面都是有审查的。那么越南在很多方面都仍然是不是像大家以为的那个样子，因此越南才会出现有不少的意见分子啊、言论审查。那当然对很多老外来讲啊，可能这并不重要，反正你去做生意。而且呢，越南尽管有审查，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资讯环境还是比较能够接近西方或者嵌入全球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你说那些国际上最主流的社交媒体，从我们中国来的 TikTok 一直到脸书到油管到 Google， 越南都能用，只不过是一个有经过审查的版本。那越南很多艺术家知识分子就反对这种审查，但是问题是最近几年呢，这种声音呢也都被压制下去，很多人就认为阮富仲总书记带领的越南其实比前几年保守，跟这件事就有关系了。但至少你去到你的 Google、YouTube 还是能看，你还是能够在 Facebook 上面跟人聊天，那你就觉得这也就够用了，对很多我们外面的人来讲。那么至于它里面有没有言论审查，其实那些外资不一定很关心，所以变得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大型的国际的媒体巨头啊，像脸书、像谷歌，他们在美国国内就常被批评说他们向越南政府低头，有审查。那么他们也常常被卡在两难之间，如果他要听美国国内的声音的话，那么他就在越南这边就不得不放开一点审查，但是越南如果他不怎么审查的话，那就轮到越南政府说你违法，不让你经营下去。所以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在持续之中。那说到这儿，我今天呢还不够时间回应很多朋友的留言了，很抱歉，我们下回我再集中一点。但我因为说到这，我就特别想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音乐人，是一个越南的音乐人。我们知道越南的流行文化产业过去几年发展也相当快，有一些人呢是本来在越南是很流行的歌星，但忽然之间变成不能出境了，那主要就是因为犯忌了。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呢，就杜阮玫瑰。杜阮玫瑰曾经是越南最红的女歌手之一，可是后来呢，他就觉得身为一个音乐人不能够不关心社会现实，要参与社会，于是他开始写很多音乐去谈社会问题，包括一首很有名的音乐叫 Bus Trip， 就公交旅程，提到的就是当年台湾的工厂台塑在越南造成的严重的污染事件。那么他依据那件事情，就以及随后的居民的示威抗议跟政府的镇压等等， 那么他就写了一首歌，很有名。那么后来呢，他也自己报名过要参选越南的国会选举，但是没有得到祖国阵线的支持，然后他还要去选，于是犯法。那么他也经历了很多次越南政府的检控，据说现在好像到了美国去躲避这个检控了。当然我今天要给你听的可不是杜阮玫瑰那些太反动的歌，我们听一首，我听不懂这个歌词，但我觉得这个音乐很好听。这首歌叫 Raindrops， 就是雨点。那他呢玩奏的这个乐器啊，在杜阮玫瑰用的这个乐器是一种很特别的乐器，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越南文的话好像叫做 Danting Ling， 但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么发音，我不会越南文。然后它是一种来自越南中部高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种竹子做的乐器。越南有大量很特别的竹子做的乐器哦。那这一款乐器是有14个弦，然后有多个琴把涂出来的一种往不同方向伸展的一种很独特的乐器，很好听。我们来听杜阮玫瑰的这首《雨点》。